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8章。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亲爱的吧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求您使各处的聚会都平安，求您使我们能够投入到敬拜您当中，求您安静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到您的面前，求您保守我们下面的分享，您的灵自己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贴近您自己的心意。主，我们仰望您，以下时间都交在您的手上，求您亲自的祝福带领。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出埃及记第18章的结构非常的清晰，主要内容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到十二节是讲摩西和他岳父叶特罗见面，13到26节讲摩西接受叶特罗的建议，设立各级首领管理以色列民。首先让我们来看一到十二节，摩西与叶特罗见面。五节说，摩西的岳父来到神的山，神的山就是西奈山，又叫何烈山，就是上帝在荆棘的火焰中呼召摩西的地方。18章记录摩西和他岳父在神的山见面，但是下一章19章二节才说，以色列人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所以18章发生的事在时间上其实是在19章之后，这就说明圣经的写作不一定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这并不影响圣经的真实，反而体现不同布局要突出不同的重点。摩西的岳父在圣经中有三个名字，这里说是叶特罗，二章十八节说是刘耳，还有民数记十章提到的何巴。叶特罗可能是称号，意思是大人，刘耳才是他的名字，而何巴则可能是摩西内兄的名字。无论如何，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显赫人物，他这次带着摩西的妻小来见摩西，是因为一节所说的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可见神的名已经在列邦中传开，并且大得荣耀，正如神曾对法老宣告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埃及记四章记载摩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回埃及，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他何时又打发妻儿回到了米甸，而且圣经也没有评价摩西将妻儿送回米甸的行动。这是摩西信心软弱呢，还是他为保护家人采取的合理措施呢？圣经没有明确说明，我们也最好不要过度解释。摩西的长子名叫顺，名叫格顺，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而次子名叫以利以谢，意思是神是我的帮助。这两个名字代表摩西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他当时的心态。可以说摩西长子的名字显示出摩西当时的心境凄凉软弱，而当摩西的次子出生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改变，以利以谢显示他的信心已经得到了复兴。当以利以谢出生时，摩西其实还没有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因此这说明神在使用人做事以前，总要先坚固和恢复他的信心。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寻找彼得，使他的信心恢复，然后他才能承担将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期待真实的遇见神。我们的信心先要在神的荣光中被恢复，然后我们才能被主使用。18章9到12节记述叶特罗赞美上帝并向神献祭。有人主张摩西对耶和华的敬拜是从米甸人那里学来的，但这一段证明叶特罗对耶和华的敬拜是因为听闻上帝的作为，还有是因为摩西对他亲自的见证。 所以敬拜真神并非摩西受到叶特罗的影响，反而是叶特罗受到摩西的影响。也许他此时对神的认识还不完全，因为他仍然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还没有认识到除了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但无论如何，这段经文显示上帝喜悦摩西为他做见证，也喜悦万族都来敬拜他。接下来我们再看13-26节，摩西接受叶特罗的建议。这一段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智慧地管理一个团体，也告诉我们一位属灵领袖应当具备怎样的美德。13节，借着摩西岳父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时的情景，就是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里的关键是摩西一个人在承担很多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15节和16节所说的，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可见摩西一个人是扮演了先知、法官和教师等多重的角色，而且是事无巨细，全部一人承担。那么这样好不好呢？圣经借着叶特罗的口告诉我们，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以作为领袖，如果事无巨细地承担所有责任，就会造成两个恶果。第一是自己疲惫，超负荷早晚使人的身体还有精神出现问题，这是常识，也是上帝设立的一般规律。基督徒常用耗尽或枯干来形容这种状况。其次是他人疲惫，因为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势必造成效率低下，使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撒母耳记下15章告诉我们，亚沙龙预备叛乱要买人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在城门口听讼。这说明当时大卫不能及时处理民间的问题，也没有及时委派他人，以至于引起了民间的不满，就给了亚沙龙可乘之机。其实作为领袖，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还会造成一个恶果，就是他人的恩赐和才能不能得到锻炼，以至于对事业的根本和可持续发展是弊病远远大于好处。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的史书记载诸葛亮的工作状态是正事无巨细，贤绝于量，还有罚20以上皆亲懒焉。而诸葛亮这样勤勉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他去世时只有53岁，比他的对手司马懿几乎少活了20年。如果史诗记载属实的话，那他显然应该是过劳而死。其次，他死后蜀国人才不济，所以有句话形容蜀国后期的局面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而我想蜀国虽然比魏国小得多，但是四川人杰地灵，无论如何不该缺乏人才到这样的程度吧。所以究其原因，诸葛亮虽然勤勉，但是却不懂得团队服侍和培养接班人，其实是严重的问题，也是蜀国覆灭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从今天的管理学角度看，诸葛亮绝对是个失败的领导者，而绝非成功的 CEO。 而圣经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领袖应当使人分担责任，而不要一个人试图承担所有。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美好榜样，他的工作除了亲自医病、赶鬼、传道，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培训门徒，并且主经常把权柄、责任分配给门徒，并差派他们出去做工。临前12章身体和肢体的比喻也是同样的道理，身体就是一个团体，而肢体是其中不同的成员，个人承担不同的责任，共同带动身体的运作和活力，这才是健康的。而如果一个人要发挥所有器官的功能，这根本是不正常，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有的领袖会凡事大包大揽呢？一般来说有3个原因。第一是贪恋权柄， 这是人性中最常见的败坏。有人说权力的滋味使人上瘾，这是真的。虽然承担责任有非常辛苦的一面，但是对别人发号施令，被别人请示的滋味也真的非常诱人。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但在现实中，为了抓住权力，不惜生命代价的，实在大有人在。有的人为了权力伤害他人，也有的人为了权力伤害自己，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肯把责任分给别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贪权的心理。而属灵领袖其实也难免受此类的试探，所以牧师长老同样需要时常警醒，更需要弟兄姊妹的监督和带导。其次是完美主义倾向，追求完美是好的，但是完美主义却是一个需要克服和医治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一旦不够完美，就强烈感觉失控，以至于对自己和他人都苛刻，不仅自己辛苦，也难与他人合作。作为一个好领袖，应当学会信任他人，也要给人成长的空间。培养一批合格的同工，其实远比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更重要。更何况，这世界又哪有真正的完美呢？第三个原因是被舆论绑架。这一点的意思是领袖迎合群众心理。在我们的文化里，好领袖的形象可能是那种学雷锋的标兵，也就是凡事都要参与，并且总是冲在前面。但是圣经的榜样却并非如此。使徒行传记载，当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使徒们听到这样的抱怨，并没有立刻亲自动手解决问题，而是选立了七位执事，而他们自己仍然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并且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可见使徒们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承担所有，并且知道自己蒙召最重要的职责所在，这就是使徒们的智慧和给我们的榜样了。所以属灵的领袖不仅需要清楚自己的呼召和使命，而且还需要胜过琐碎事物的打扰和大众心理给他的压力。而弟兄姊妹们也需要不断被圣灵更新，使我们对领袖的期待符合神的心意，而非随从世界的文化和心理。在我看，最健康的教会是领袖尽量在真理上把握方向，而具体事工应当充分放权，使民间高度活跃。其实社会也当如此。我们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恰恰是政府企图包揽一切，明明力不能逮，却一点不敢将权力和职责下放给社会，甚至视民间团体为他的威胁。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时的批评，也显出我们心里还是期待一个全能型的、包办一切的政府或者领袖。我们对教会和牧师的期待，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在教会治理上的挑战其实有两方面，一是牧师长老肯分配责任和权力，但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就是有更多弟兄姊妹愿意起来承担责任。在19-22节里，叶特罗向摩西提出他的建议，他建议有三类事应当由摩西负责。第一是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这方面的责任后来转给了祭司，主要是通过乌灵和土明来寻求神的心意。其次是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相当于对信仰原则和法律原则进行解释。第三是拣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分担他的行政责任，可能这也包括带领军队的责任。由此可见，即使调整后，摩西的角色仍然是集宗教、行政、司法和军事所有方面的最高权柄于一身。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上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属灵领袖可以扮演摩西这样的角色，甚至连罗马教皇也没有再企图成为当今的摩西。但是这一段还是提供了两个原则， 可以作为我们一般的指导。第一，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判断。什么是大事呢？我相信对于教会而言，没有比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更重要的事了。所以作为属灵领袖，最重要的就是以真理，圣经真理回应世界的挑战，并按着圣经的真理指引教会的方向。在具体的事工中也涉及很多真理原则的问题，属灵领袖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和教导这些原则，至于其他事则都可以由他人来分担和落实。第二，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往、恨不义之财的人。这一条可以归纳为要选择德才兼备者分担服事的责任。所谓才，就是指才能，所谓德，就是指敬虔圣洁的生命。使徒行传和提摩太前书关于拣选监督和执事的条件同样在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常说教会的服事是生命的服事，服事最根本的目的是荣耀上帝。所以仅仅有才能却没有圣洁的见证，或者有才能却没有信主，那么他的服事就不可能是真服事，因为不能荣耀上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定恩赐和才能的价值，因为才能也是神所赐的。建造会幕的祭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圣经说是神的灵充满了他们，使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敬虔的人要追求要羡慕并追求才能，因为才能是从神来的。而有才能的人也要羡慕并追求敬虔，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品质更能荣耀上帝并造就自己。神的心意是愿他的工人都智慧能力充足，并且信仰真实坚定。而选择教会工人也不只是教会领袖的责任，也是每一位教会成员的权利。所以我们都当求神赐我们属灵的眼光，使我们认出神所拣选的工人。另外，我们更当求神使我们自己在这两方面都不断的长进，因为神的心意是使我们都能服事。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摩西的灵性。这一章让我们至少看到两点摩西的美好灵性，第一是谦卑，第二是智慧。说他谦卑，是因为他虚心接受了岳父的意见，尽管他的岳父是外邦人，又是初信者，而摩西自己却是在埃及王宫长大，并且和神的关系无比亲密，但他仍然能够听得进岳父的建议，这就是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说话温文尔雅，但凡事上却刚愎自用。真正的谦卑是能向所有声音开放心灵，并随时准备接受上帝借着任何人给自己的提醒。摩西就是这样的人，难怪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说他有智慧，是因为他的开放不是没有分辨的，他不是随便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是能分辨出各种声音中来自上帝的原则和旨意。所以谦卑也必须和智慧同行，否则谦卑也不是真谦卑，而是糊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为自己向神求这两方面宝贵的灵性吧。我们真需要谦卑，因为骄傲使我们太爱表达却不爱倾听，也使我们屏蔽了太多神界不同人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也真需要智慧，因为我们常常过于简单地把教会外和非基督徒取得的成就看为属世的，却忘记了所有人都有神的形象，以致错失了虚心学习的机会。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赐我们真正宝贵的智慧与谦卑。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使用以上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求您使我们能够真的看见摩西那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美好的生命乃是从您自己而来。主啊，求您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也祈求像摩西那样美好的生命，就是又智慧又谦卑。主啊，我们相信您在别人身上如何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要如何的工作，尤其是在赐生命这方面 您并没有什么好处不愿意赏给我们。主，我们仰望您，求您亲自的塑造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起来服侍您，成为合您心意的工人。主，我们仰望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